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真的经历了许多的事情，身体病痛，面临死亡的恐惧，公司濒临倒闭，股东退股，经济窘迫，员工背信，官司纠缠啊，这真的是一连串的苦难还有试炼。但是如今呢，他却能够逆势回转，并且在事业上呢有非常显著的成就，他还能够有许多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社会上发光发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来问问今天故事的主角萧阳江。杨江你好。
静怡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才讲了一连串你过去经历的事情哦，真的是让人无法想象。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杨江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 title？ 因为你的 title 太多了，所以呢一定要请你自己来介绍一下。
OK， 我想我目前是担任台北市高职学生家长会联合会的总会长，那我本身也是中华两岸 EMBA 联合会的副理事长，这个是属于我在协会或者是联合会额外的一些团体的 title。 那我的本业是茂泉餐饮设备公司的总经理，还有佳美国际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嗯，哇，真的，其实还有更多哦。我知道杨江呢非常的忙碌，而且他的忙呢常常都是在帮助别人。像杨江你刚提到说你的本业是餐饮设备，就静怡所理解的，其实你的餐饮设备你也协助教会的厨房，对不对？
对，我想我们的本业就是针对餐饮业者，他要创业或者是一些机关学校机构，他们里面有员工的厨房需要建立，就会找到我们。那我们是从整个客户的需求开始了解，然后从设计规划到后面的施工监工还有维修保养，一个系列的一个整合性的服务。
嗯，所以这个是非常专业的部分，它并不是一般般我们看到什么琉璃台啊厨具这些东西，而是像五六星级的饭店他们所可能采用的这些餐饮的厨房的设备跟设施。那现在还跨足到整个的像类似室内的装潢这些，就是一连整套的服务。但是杨江，我们要再回过头来问你，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你曾经到生命的谷底，而且那个谷底是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你的身体也出了状况，经济整个的状况都是让人觉得天哪，这怎么度过？所以先跟我们回说一下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我是从民国84年，也就是29岁开始创业。 那创业的最高峰是在西元的2000年，那时候整个台湾的产业都是往高科技甚至往大陆去发展，所以那时候应该说我从29岁到我30几岁这个阶段，事实上都是在我的事业的一个发展阶段。那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到了2007年，也就是雷曼兄弟金融风暴的前一年，开始事业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从我29岁我创业到达我30几岁这个阶段是一个尖峰期，可是到达2007年2008年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瓶颈，整个事业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那时候因为金融风暴，所以国际的景气非常的糟糕，经济几乎崩盘。如果有一些年长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雷曼兄弟那时候基本上股价每天几乎都是跌停板，那当然也影响到我们的产业，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客户大部分都是科技厂办或者是一些餐饮业者。那遇到当时的状况是，即使科技厂办的客户口袋里有钱，他也不愿意将钱拿出来，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景气到底会坏掉半年还是一年还是两年。那身为我们这种中小企业主就会深深的被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我投资的上海大陆的一个事业也遇到投资的股东经营不善，那投资也血本无归，加上我在台湾有转投资一些餐饮事业，在那个时候也遇到了冲击。所以我想整个2008年是我在事业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的一年。
嗯，我们知道说其实经商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不过自己公司内部的状况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哦，股东可能大家一言不合啦，或者是闹分裂，但是怎么会还有员工背信？这是怎么一个状况？
应该是说，当时遇到金融风暴，那我就毅然决然跟我原来的股东，因为投资愿不愿意再增资的问题而导致分家。我就带了两三个员工自己出来创业。那出来创业的过程中，当然我原来那个事业大概他一年的营业额大概都超过2-3亿。那我带了几个员工出来，我印象中那时候整个员工加起来大概只有6-7位。那我想既然已经分家了，我又找到另外一个股东，他也是在金融证券业的，他就邀请我自己出来创业，所以我就重新开始创业。哪知道在我创业的过程中，其实原来带领的公司一年营业额大概2-3亿，那我新来的一家公司大概只有6-7个人，那我的营业额大概只有3000多万。所以等于说是我从一个大企业到一个小企业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当然就是从头面对创业所遇到的困难。在我的创业过程中，很不幸的，除了好不容易已经要开始业绩，第二年要往上爬，刚好遇到我身体出了一个问题，从一个小小的右耳塞，经过了半个月、一个月的检查，竟然发现我得到了鼻咽癌。当时医生就判定我的鼻咽癌它的肿瘤可能压迫到头颅了，那时候压迫到头颅医生判定是4期，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此我就展开了治疗。那我一边面临我本身的事业重新开始，把我原来的资金又花费掉了，那我员工又知道我得了癌症，他们也担忧消肿未来是不是能够治疗成功，因此他们就趁我在治疗过程中把 我的一些客户跟一些资源，员工里应外合，把这些案子偷偷的挪移出去。他们心里想的，反正肖总在整个治疗过程好几个月，那治疗后万一没有办法康复，那他们就顺理成章能够里应外合，将这些案子挪出去，从中获利。
哇，所以这个真的是落井下石哦，内外夹攻，这个状况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但是我们知道杨江不光是能够稳住自己的事业，其实在癌病的治疗上也很有成效，只是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所以杨江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自己的心情，还有你所处的在住院时期吧，是不是？
是。
那时候也有看到同事跟你一样癌病的这些病友，他们的状况，那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好，我罹患癌症的时候大概是民国100年，那我在民国99年，我因为原来经营的一个大公司转而到小公司，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停不下来，也没有事做，因此我就去考了 EMBA， 其中我考了好几所学校，包含台湾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东吴大学，还有淡江大学，还有东吴大学。当初本来连台大也要去考，后来因为我的股东说啊，台大你可能考不上，所以我就是考了五所大学的 EMBA。 那很高兴的是，因为我的资历非常完整，那本身我的一些在整个经营事业上也有一些成就，我五所学校都全部录取，其中台北科技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包含东吴大学都是以班排第一名进去，所以非常的开心。我除了事业上已经慢慢要上轨道，然后我在99年我就进入台科大，可是在100年的时候，我刚才有提到一个幼儿耳塞，也就是我孩子生日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既然诊断出我罹患了鼻咽癌。当时我有三个小孩，一个小孩是10岁，两个小孩是8岁，一对双胞胎。那我太太从跟我结婚以后，其实她就是家庭主妇，在家里照顾小孩，基本上也没有工作。所以遇到这个金融风暴，然后我重新创业，把我的创业基金几乎都花费掉以后，好不容易事业又要起来了，结果遇到了身体上的病痛，员工从中有不当的行为，因此对我的打击是非常大。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罹患癌症的时候，我公司的债务大概有跟台湾企业借款将近1000万，那还有800万未偿还，那我本身的房贷大概还有800多万。那我生病的过程中，当时都是我在跑业务的，可是我生病后头发也掉了，皮肤也因为照射变黑了，脸型也变瘦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跑客户，可是我还要负担我6、7个同事的薪水，所以一来一往，不管我的家庭的开销、公司的房的贷款跟我房屋的贷款，加上我员工的薪水，都要靠我杨江一个人在治疗过程中硬撑着把它度过。回想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一个信仰或是一个变化，我是没有办法熬过去的。
杨江，那个时候你大概接受了 多少次的放射性治疗？这整个的过程大约是多久呢？
我大概罹患癌症的时候，医生就判定可能有到颅内，因此马上要我住院，展开72个小时的化学治疗，后续又展开5次的化学治疗。另外因为鼻咽癌它属于头颈部的癌症，所以我也做了33次的放射性治疗。我想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大概2个多月快3个月，我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感觉比当兵当时在外岛数馒头一样，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做5次的放射性治疗，那我要做33次，也就是大概要做将近7个礼拜，然后7个礼拜的治疗过程中还要判定你化学治疗你的基本上的指数是不是足以有那个能力去做化疗，所以整个疗程治疗过程中大概有2.5个月到3个月的过程。
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阳江是非常的有活力，而且阳江我知道你现在都有定期规律的运动，对不对？
是。
每天是要跑多少？
我想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其实是沙哑的。那因为我做了放射性治疗以后，其实它把我的唾液腺跟我的一些鼻腔，包括我的头颈的耳朵，其实都有做一些治疗，那也因此造成了损坏。所以跟各位听众说抱歉，是我的声音是蛮沙哑的。那不时其实我的中耳炎或者是我的鼻窦炎，也就是所产生的鼻咽癌治疗后的副作用，其实还是不时的侵扰着我。那甚至还是会有一些治疗后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体重减轻，然后我的本身的体质变得会比较差。那为了维持我能够我的工作还有我的体能能够维持一定的状况，所以我每个礼拜至少到大安公园去慢跑或者是运动，但是那个只是让我身体能够得以维持啊。但是心理上其实难免经过这样的一个打击跟受创，其实心理的恐惧往往超过身体所能负担的。
所以杨江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份信仰上帝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呢？
好，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99年去念台科大，那我100年罹患癌症，那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那我就遇到一位老师，在我做毕业的感言，我算是毕业生代表，然后我在致辞的过程中，其实那时候我刚治疗完成，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要上台我都还要喝着桉树才能维持有体力在台上做毕业的致辞。我还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天我带着我的3个小孩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结果我致辞完毕以后，其实所有的学长姐底下大概有200多位硕士博士的毕业生，听到我的见证，听到我的分享，听到我的状况，其实都泣不成声了。那主持的学长姐听完我的见证，他就说他后面不晓该怎么继续主持下去，就是被我这样的一个经历感动。那我治疗过程中，结果我下台以后，就有一位台科大的教授，他红着眼眶跟我讲说，杨江，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很久了，然后我为你进食祷告。那我心里就很纳闷说，这个女教授，我跟你只有一两面之缘，那你为什么为我祷告？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也还不认识耶稣，那怎么会有一位女教授跟我也不认识，怎么会为我难过然后为我祷告？我当时就觉得有点纳闷，那我心里难免有一些感动。后来他又跟我讲说，杨江， 我想介绍你去教会，就是我另外一个学长他委身的教会，就是台北基督之家。因为我在治疗过程中其实心中是非常恐惧，身体也不舒服的。那因为当初我的传统信仰就是到一些庙宇去拜拜，比如像保安宫，还有奉天宫，还有恩主宫，我只要在治疗前我心里觉得害怕，或者是我要检查报告之前，我都会去庙里祈求当时所认为的神明给我一些保护，给我一些福报。所以治疗前会去拜拜，那治疗过程中的拜拜，我到一个庙宇看到的每个庙宇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神明，有时候我都不晓得这个神明到底是谁，他的缘由是什么，那我只是拿着香跟着拜。那治疗结束检查 OK， 每次三个月或者是半年的回诊，检查之前都去拜拜，检查后也非常的恐惧，结果看到了报告过关的没有问题，然后又一一的到庙宇，好多间的庙宇去拜拜，搞得其实我身体蛮累的。因为治疗过程虽然它是不舒服是难过的，但是心里的恐惧我觉得是影响更大。那在拜拜过程中其实真的没有放下，也没有那个平安。那当老师跟我这样讲，他又跟我讲一句话，杨绛，我跟你讲，如果一位神有办法赐给你平安，带给你力量，一位就够了，你不需要这样子到处去拜。因此他就跟我介绍了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基督信仰，让我认识他，所以因此就把我带到台北基督家的一个沙龙小组，我就在那边委身聚会。
你自己觉得你到了教会也参加聚会之后生命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甚至在你的病情啊，或者是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觉得有什么转机吗？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每个礼拜天我就会到教会去，然后聚会完以后我们就有小组，那我们的小组长就会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除了在针对今天的讲道让大家提出来做一些分享讨论以外，然后针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困难，那就会提出代祷。当时的我只要我有身体不舒服，或者我在经营事业上遇到了什么困境，只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他们就为我祷告。所以我觉得除了在教会听到牧师或者是在讲道的过程中有一些话语能够带给我一些力量，带给我一些盼望，也让我忧伤的灵能够得到去除，也能够带一些喜乐跟平安到我的生命里。那当我有困难，尤其我以往我要回诊或者是我要看报告，我要去庙里拜拜，现在我不用，我只要自己祷告，然后透过弟兄姐妹为我代祷，那我恐惧在等待报告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治疗过程中，我只要听听诗歌就能够带给我非常心里的一个平安，甚至当我觉得忧愁也能够让我得到一些泪水的流出，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让我紧紧的抓住它，度过我治疗后的漫长时光。
在那时候你读到许多圣经上的话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的，也在今天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我想从治疗的过程中到治疗后，其实往往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平安，能够得到一些帮助，所以当时的圣经经文就常常会写，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由祷告祈求和感谢，对不对，告诉你的神，那神就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那等到我治疗过程中 尤其在这几年，我又回复到我的职场，我的商场。那我觉得有一句话对我非常受用，就是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就。这句话带给我很多的力量，尤其是在我不管在经营事业上，或者是我在带领社团上，或甚至在一些协会的选举，或者是我们参与整个工程的一个投标，这句话都带给我很大的帮助。以往我要去参与一个案子的竞标，或者我要去争取一个案件，以往我常常靠的是我的积极度、我的热忱跟我的专业，还有我的毅力去拿到案子。那我以前觉得拿到案子都是靠着自己，人定胜天，我的战斗力觉得自己百分之百。可是我们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那新人一代一代的出来，我后来慢慢整个改变，其实案子能不能成就，真的不是只靠你自己的努力，还关系到神愿不愿意把这案子带给你祝福，或者是我们的神判定这个案子适不适合你。因为我以前认为是靠自己，可是后来我慢慢观察，其实神如果这个案子要交托给你，或者是这个职份他认为是适合你去做，他根本就会把你排除你的竞争者。也就是说，当我去投这个标，或者我去争取这个 title 的职务的一个竞选，我就可以非常省力、非常轻省的拿到这个 project， 甚至我能够担任这个职位的一个职务。所以后来我慢慢想，努力是我们必要的，但是真正成就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客户的脉，乃是依靠我们的耶稣方能够成就。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把这些挂虑的事情都交托给神，神他定会为我们带领走向我们的得胜的道路。
哇，真的感谢上帝。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为你访问到的 VIP 是萧阳江。阳江刚才说到曾经经历过生命的低谷，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阳江真的是在社会，甚至我们说在国家发光发热，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因为阳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但是他不光是爱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为我们整个社会上这些就学的孩子，特别是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孩子，也是尽了许多的心力。所以阳江，请问一下，你的这份父爱是怎么样把它发扬光大的？
我是成长在一个爸爸是在跑货柜船，那我妈妈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带着七个小孩长大，所以我们是在一家九口，是在一个出租的一个十几平的矮房子长大。那我从小刚才有提到，我的爸爸从他非常年轻的时候跑渔船， 后来等到我们小学的时候，他开始跑一些货船，就是货柜船、商船。那他载的货物可能是一些木材。好，那我印象中他当时跑的一些公司是印尼华侨的一个设立的一个货运公司。那我爸爸在跑船的过程中，他如果快则可能两三个月回来台湾一次，那慢则有时候跑远洋的货柜，他可能要半年一年才能够回来。所以当时我妈妈她是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她本身的学历可能只有小学一二年级的一个程度，她要带着七个孩子来独立抚养，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我印象中在我小时候的过程中，我爸爸有时候回来台湾短短的待几天，那当时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跟爸爸很久没有见面，然后难得他回来。那回来可能时间快乐的时间都过得非常快，那往往他待几天以后他走了，他要再去回到船上工作。那我早上起床其实看到爸爸不在身边，其实心里是非常的难过。那我家中又刚好六个兄弟一个姐姐，所以我们家基本上是属于偏男性的家庭，所以本身你也知道男生是比较不会透露自己心里的一些压抑跟心里的一些感情，会把它压抑住。那姐姐又是属于排行老二，她要照顾妈妈的一些家事，甚至她也在念书，所以从小应该就是算是，虽然我爸爸真的是一个非常忠厚老实，他就是一个标准的水牛，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就是工作，在船上工作。在我们的台湾，我们这一家根本就没有父亲能够给我们一些关心跟给我们一个呵护，那我父亲就是赚钱养家，然后也非常单纯的生活在海上，因此我对父亲都是存着一个知道爸爸可是没有办法跟他一个好的互动。因此我结婚以后，我就希望能够结婚生子，能够多一点孩子。那我们第一胎就老大就是男生，那第二胎第三胎就是双胞胎，一男一女，所以我们家有两个哥哥弟弟一个妹妹。所以本身来讲，我跟我太太都是蛮喜欢小孩的一个爸爸妈妈。
嗯，但是你在学校当中不光是照顾自己的孩子，你也照顾整个班级整个学校的孩子，甚至后来成了总会长，这些学生的福利你都非常的关注，所以这份爱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好，我想哦，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就是我小朋友在进入小学的就读的过程中，因为我本身跟我太太就蛮喜欢小孩，那我认为跟小孩的相处就是一定要陪伴，因此我每天就会带着我小朋友到学校。那到学校的过程中就有看到有一些家长爸爸妈妈他们在学校服务，当时我心里想，诶，这些爸爸妈妈为什么有空服务呢？那我本身因为那时候也在创业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的忙碌，但是我被这些爸爸妈妈在学校的服务有所感动，因此我也加入学校的家长会，也希望能够拨出一点点的时间，能够贡献上自己一点点的心力，来帮助我的孩子，帮助其他的孩子。因此我就担任了家长会的一个重要干部。那再从小学就加入家长会，后来我到国中，很高兴的也进入了金华国中。在那个进入金华国中的过程中，同样也加入家长会。在一次家长会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我就跟几个家长当时在聊天，那桌上就不经意看到了一本佳音电台的一个，那应该是周刊吧， 好，那翻一翻，结果忽然有看到一个主持人，那个主持人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应静怡，
不敢当，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这个应静怡怎么跟我们另外一位算是我大一届的家代很像，就一看竟然就是，就非常满心的欢喜。当时我还没有信耶稣，接触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人好像非常的特别，对。
我们是带着神的爱去关心许多的人。后来我也记得杨江其实特别关心一些贫病的一些家庭，有需要的紧急救护的，甚至也有安排可以让一些家长去探望的。那杨江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有人说教育界并不如想象中的单纯，所以虽然我们是以家长的身份进入去服侍，但是这当中点点滴滴也在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因为我相信有许多的人他们其实是愿意去服务，但是可能第一个不知道如何进入。那杨江是我们的总会长，所以一定有很多经验是可以传承的。
我想神每个人他会安排在不同的一个场域，一个合场，他希望我们在那个合场能够尽一份心力。那我在金华国中这个过程中，我刚进去其实我大概治疗没多久也信主了，我也加入那个团契，我们借这个团契每个礼拜每个月我们定期的聚会，为了我们的孩子祷告，为了我们的校园祷告，为了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师长祷告，所以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团契，弟兄姐妹的一个配搭，我们除了自己祷告以外，我们也去关心周遭，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老师有什么样的困难，不管他的身体病痛或者是遭遇到一些什么样不公平的事情，借着祷告，借着关怀，我们就形成了真正团契的力量，把这个祝福，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周遭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师长。以后就把这个团契主席的职务交代给我，那我也得以延续。那我们因为在学校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也深获其他的家长肯定，因此很高兴的他们也愿意接受我们来进来服务，就也把这个家长会长的职务透过选举，我也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职务。那当我担任家长会长以后，本身神赐给我权柄，我因为有这个权柄，我能够做更多的事工，不管举凡考生祷告会，或者是对师长的关怀，或者是对于家庭变故的孩子，我们更有那个资源能够去帮助他们。我记得我当家长会长的过程中，我也针对我们经济弱势的一些孩子，他晚自习没有食物可以吃，他的家庭的困境比较严重的，甚至有一些体育班的孩子，都透过杨江跟一些家长的帮助能够照顾他们。那藉由照顾他们过程中，也把一些圣经的话语跟耶稣的爱传给他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事工。那神也给我这样的一个职分，那能够带着弟兄姐妹把这个福音带给全校。那毕业以后，我的孩子去就读中仑高中，那另外女儿进入了松山家商就读，我一样也去家长会服务。那也透过以往我的经历，找了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非基督徒的同工配搭去做关怀事工，去做服务。那同样的，我也担任了松山家商的会长，还有中仑高中的副会长。藉由这样的一个职分，我就在这个家长会的团体待了大概12、13年。 那也就是在最后我孩子要毕业的那一年，我很被大家所看重，我就透过了一些选举，那透过的一些会长的认同，我就选上了台北市高职学生家长会联合会的总会长。当我到这个位分，是在所有台北市会家长会长的 leader， 那我更有借由这样的力量能够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慈善音乐会，一些关怀的一些服务，借由台北市的各个学校的会长跟我 EMBA 联合会的学长姐做连结，把这个爱传播出去。所以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也办了一个公益慈善音乐会，我们也非常高兴找到的黄国伦老师，他在整个音乐会带领我们唱了一首《爱的真谛》，当时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福音朋友，我们的慕道友，大家因为这样的音乐会知道我们的爱是来自于何处，然后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慈善音乐会，我们也募得了款项110万，我们捐助了台北市四所特殊学校，还有王建轩所主持的爱心文教基金会，把这个款项捐给他们，让他们去帮助特教孩子，帮助这些偏乡小孩就学的一个基金。好，所以我想神给我这个家长会长的位分跟联合总会长的一个位分，他不是要我去当这个头而已，他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职务，让更多的能力跟更多的力量能够传播出去，也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们在整个带领团队就是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真的有非常多上帝的恩典。接下来我们想请问杨江，因为杨江的工作还有在学校的服务，所以其实杨江接触到许多在政治界或商业界很高阶的人士，甚至像总统候选人好了。那我们也请问杨江，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依然能够保持一种谦卑跟纯净的心跟我们分享？
因为神都有很巧妙的安排，我在还没有生病之前，其实我都是靠着我的业务人脉，我的手腕，我的企图心跟我的积极度去结识人脉。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跟人家在谈生意或是做生意，难免会有些吃饭，会有些应酬，那难免都要透过这些吃饭应酬喝酒去认识人家。虽然我当时是不跑酒店的，我也基本上不去声色场所，但是难免就会一定要去拓展人脉，就会有喝酒应酬，然后套关系，甚至用一些话术来包装。那等我离家以后，其实我身体受过这样的一个打击，其实我已经今年已经第11年了，我是滴酒不沾，我也不喝酒，我也不应酬的，除了固定的一些餐会一定要到以外，那我都是以茶代酒，或者是我根本是完全也没有办法透过喝酒来建立人脉。那我靠的都是我的专业 跟人家知道对我这个人的一个评价是非常正直善良。那有个非常重要一点是，我有一个印记，我有个基督徒的印记，所以神也因为透过我身体上还是有些病痛，还是有些困境跟有些不舒服，就跟保罗那个刺一样在我身上，让我没有足够的体力精神去应付世界上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习俗，反而是回到我真正秉持我的专业，我的正直，跟我在做判断的时候，圣灵常常会提醒我，告诉我，甚至给我一些暗示，去做一些决策。所以因为我的基督徒的身份，加上我有一个使命，其实我在任何一个职份，我都认为是上帝给我一个合约，我要在这个任期当中，我要做什么事情，我都会透过祷告，我会跟神请教，我大概想做什么样的事工。那我合约结束以后，我就 sayonara， 我就把这个位份、这个职务交给下一棒。所以神不管我在担任进化国中的会长、松山家商的会长，或者是我在 EMBA 担任副理事长，或者是我在高职联合会担任总会长，我觉得神就是给我在这个任期当中，他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做，然后我就去做了，那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我几乎达成率都 90% 甚至 100%。 所以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我有这样的亏底，所以我周遭的不管我的商界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家长会的朋友，甚至有些政治人物，不管议员或是市长候选人，他们跟我接触的过程中，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真诚的一个人。然后我也不说假话，我也不搞派系、搞斗争、搞小圈圈，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非常喜欢我，因为我这样的一个个性，那他们也看到我在职场上能够发一点光，发一点亮。当然难免还是我有些个人的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的表现，但是我想我们都是罪人，难免都会有瑕疵。好，所以我想基本上因为我这样的行为，我也认识了很多这些政治人物，我看到他们的一些行为，其实我有时候会有私底下或者是一些比较从侧面的去跟他们做一些沟通，也有跟他们做一些讨论，好，也有一些建议。透过这样的一个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职分，让我认识了这些在政坛上或是要从政的这些议员，我想都是非常好的交通。那我也从他们的一个表现跟行为当中，我能够把这些好的候选人也能够推荐给我周遭的朋友，甚至一些家长、一些客户。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结，也能够彰显我们基督徒跟一般人的差异点在哪里。
嗯，我们听了杨江的故事，真的发现杨江你是一个蒙受上帝祝福的人，所以好不好也请你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听友呢？
好，我这边再要祝福我们的亲友，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人难免都会遇到一些困境，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我们上帝的一个祝福，其实靠着你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没有办法度过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因为你得到一个信仰你就一帆风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中耳炎、鼻窦炎，我的声音沙哑，然后我有心室早期收缩，我有一些反正阿里哈扎的问题也是很多啦。但是我常常看的是不在于说这些病痛，我觉得我就是信我的耶稣。所以有一句话，有个圣经我觉得也非常受用，也就是希伯来书的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你今天祷告，或者是你今天读经，可是你心中还是恐惧，还是害怕，这个是难免的，但是你一定要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祈求，不停的跟主交通，把这个 交托给他，而且你要相信他。如果你不相信神，你心里就不会有平安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就说，你今天既然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一定要把你的困境、你的难处交托给他，你才会得到神的一个祝福。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信仰，才能够度过种种的一个难关。那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力量很小，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表现并没有世人看得那么好，而不去传福音，不去传播爱。那事实上，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他传福音跟传递爱的一个场域，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场域，在那个场域中你就发光发热，做好神交托给你的使命跟你的责任，去做就对了。就跟我现在，我也即将从联合会的总会长，我即将卸任，那当然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协会希望我去接他们的一个职务，可是我心中也是有百般的不愿意，说我忙了十几年，我即将要卸任了，我好不容易可以好好的松口气，不用再去服务人家，我们只要接受别人的服务。可是我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到底神要不要我去接这个职务？其实我录音结束以后，我就要去跟他们 meeting 了，他们的现任的 leader 他要跟我谈，希望交班给我。我也在犹豫这个事情，我也是想去推却，可是因为我推却的理由非常多，我工作很忙，我已经要退休，我妈妈最近又失智，然后我好不容易忙了十几年，我想休息。可是这个声音到底是不是神不要我去接，还是要我去接？那我觉得这职务能够把这个福音带给周遭的人，还是能够把一份的爱借由跟福音朋友或是跟这些慕道友去共同传播爱，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跟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也是我在犹豫不决，我也还没有得到真正神给我们的一个指示，所以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就先去做，我现在在里面职务虽然只是当那一个另外一个副手，可是我还是把它扮演好这个角色。可是当神要我去接这个 leader 的时候，那我的做法又身份又不一样，我要做的事情又更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每个人对于神要你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去推却，我们听神的指引带领就好。
哇，真的好真实的分享，听了觉得好感动哦。杨江，今天非常谢谢你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感谢你。
谢谢静怡，让我有机会把我这个经历做一个分享。其实每一次的分享也都是在医治我，在疗愈我，因为就跟我们去传播这个爱一样，其实我们常常在讲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了。因为我们常常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我们再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肯定我们自己，让我们有存在的价值。
嗯，非常谢谢杨江，杨江谢谢你。
谢谢静怡，谢谢听众。
今天非常感谢萧阳江弟兄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阳江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朋友，如果你也被阳江的故事所感动，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非常欢迎你可以跟我们联络。 另外，如果你已经认识上帝，想要更进一步的读圣经，也邀请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希望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如果想要跟我们联络或是参加函授课程，你可以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可以持续的收听支持，并且把云彩飞扬见证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好故事，因着你的分享可以得到祝福。在这里静怡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与你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